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华智仁波切著。本节讲述上师瑜伽之传承上师简历，书籍对应338-352页。三，传承上师简历分三。一，如来密意传；二，持名表示传；三，补特迦罗尔传。内三序之传承，传讲大圆满前行时，为了使听法者心生欢喜等，一般而言，上师都有详略适当讲述以内三序瑜伽为主佛法起源历史的传统，在这里也简明扼要地进行陈述，被一致共称的前义宁玛派、内续升起次第马哈约嘎、圆满次第阿努约嘎、大圆满阿底约嘎的法脉流传，可以分为三种，也就是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补特迦罗尔传。一，如来密意传。出佛本师普贤如来无量大悲神变之中显现诸佛的沙土，讲法圣境以及四身本师。本师在和自己无别的五身任运持名，浩瀚如海不可思议的佛众眷属前，虽然没有通过词句表示的方式宣说诸法，但是在无勤任运大悲自证智慧自向光明性中，却以无言的方式而宣讲，使诸位眷属现前了五导十相密意，断证功德与本师成为无二无别。对于不具有这般彻悟真如缘分的眷属，佛陀则以其他阶梯道成的方式加以宣讲的情形。总的来说，在不可思议的世界中随机度化，视现无数化身而饶益众生，分别而言，以六能人化身的形象来调伏六道所化有情。尤其是在这个南赡部洲，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天境中依次转了三次法轮，而宣说了因城的经、律、论以及密城外续的事、行、瑜伽部。如宋云：调伏贪惑对治法，佛说律藏二万一；调伏嗔心对治法，佛说经藏二万一；调伏痴心对治法，佛说论藏二万一；同调三毒对治法，佛说密藏二万一。二，持名表示传。持名表示传是如何产生的呢？释迦牟尼佛临近涅槃时，曾经预言无上密法日后将出现。佛在圣乐后续中明确地说：我去涅槃后28年时，33天处，教主圣心天降临于人间，善州东方隅人中聚元种，名为国王匝，出现祥玉照，扎谢间山上，金刚手现前，传授五圣贤、罗刹净主、莲花生大士等。这样做了受记以后，佛陀便示现涅槃，后来与佛受记相吻合，出现了无上密法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以及大圆满法。其中马哈约嘎的所有序部是在本师释迦牟尼佛涅槃后28年时出现的。当时国王匝梦见七种梦兆， 在自己的皇宫上得到了许多用琉璃溶液撰写在金纸上的密续经函，以及一尊一肘高的金刚手佛像。国王扎通过祈祷而通达了其中的面见金刚萨朵品，随后依靠这一品与金刚手佛像而修行六个月，最后现见了金刚萨朵，并得到加持，从而对所有经函的意义通达无碍，从此以后逐步弘扬开来。阿努约嘎兴世的历程。那时圣种五贤在马拉雅山顶观想十方诸佛而悲切的祈祷：呜呼哀哉，极悲切，导师日光若隐没，世间黑暗孰能除。念诵了23句悲哀词，结果所有善事劝请密主金刚手道：密主金刚汝谛听，昔日是假其舍弃，不知世间痛苦余，汝以悲心降人间，当除世间之忧苦。密主应允答道：无始亦无终，无未舍誓言，今依佛劝请，无意显神变。说罢便降临在马拉雅山顶圣种五贤的面前，为他们宣讲吉密意序等等，在西方乌金沙土达那垢卡州为金刚手的化身吉喜金刚宣讲了吉祥密序、窍诀序、普巴序、佛母序等，他们也一脉相承，一直传给乌金莲花生大士，之后逐渐兴盛起来。特别要讲述的是窍诀阿底约嘎兴世的历程。首先讲一讲在天界弘扬的情况。33天的天王护贤异化出的500天子当中，长子普喜藏的智慧记忆在所有兄弟中独占鳌头。他常常喜欢独自一人在禅房中静修念诵金刚密咒，在天界中被誉为圣心天子。天子在水牛年出现四种梦兆：一，梦到一切如来光芒四射，普照十方，光芒之中六能人旋绕众生，最后融入他的顶髻中；二，梦到自己一口吞并梵天，便入天，大自在天；三，梦到空中日月出现在自己的手掌中，随即光辉遍布整个宇宙；四，梦到从空中的宝云中降下甘露妙雨，一时间便呈现出草籽发芽、森林茂密、宝苗成长、鲜花绽放、果实累累的繁荣景象。清晨，天子将梦境原原本本地向天王陈述。帝释天王赞叹道：哎玛吼，无勤佛法精华出现时，三世佛陀化身菩提心，十地自在世间殊胜灯，天境庄严之您成稀有。天子的第一个梦境预示着受持诸佛的密意成为法太子。第二个梦境预示着摄伏一切魔众，彻底根除三毒。第三个梦境预示着遣除所化众生内心的愚暗，燃亮正法之灯。第四个梦境预示着将以自然大圆满的甘露水遣除烦恼的酷热，并且弘扬无勤任运自成大圆满之果成。再有三世诸佛集聚之后，劝请金刚萨朵说：具有珍宝神变者，当其所化所欲门， 无秦令旗聚珍宝。通过诸佛劝请后，吉祥金刚萨朵心间出现如意宝自然轮，交付给金刚首尊者，并且嘱咐说，于诸眷属当宣说无二智慧之密意，无为无勤本来佛，共称大中观之道。金刚首尊者应允说法而言，金刚萨朵大虚空，本非此句之行径，我今宣讲极困难，然以此句全是言，未令未证者证悟，如应救度瑜伽者。亲口答应之后，金刚首尊者前往东方金刚光明沙土、金刚密如来等金刚部尊重前，南方珍宝光明沙土、珍宝光明如来等珍宝部尊重前，西方莲花光世界、莲花光如来等莲花部不可思议尊重前，北方清净成就沙土、成就光明如来等事业部无量尊重前，以及中方离边沙土、毗卢遮那佛等真如部之众多佛前，听受了稀有佛法精华、无勤自然密意、超越因果的法门、阿底约嘎的意义，断除了增益，吸取了诸佛密意的营养之后，知晓33天据九股金刚杵之中柱的尊圣宫中央宫殿里居住着堪为密法法器聚缘之士圣心天子，于是前往尊圣宫。当时圣心天子在中柱顶的九股金刚杵上设置璀璨珍宝组成的宝座，请金刚首尊者入座，撑起各种珍宝组成的伞盖，供养众多天物贡品。金刚首尊者以全表的方式授予圣心天子王权金刚瓶圆满灌顶，并传授了十部窍诀幻化序，又在实际刹那中圆满宣讲了7个灌顶、5种窍诀、单扎序等诸多窍诀，随后赐予灌顶，令他成为法王继承人，并且说，此乃稀有精华法，传遍33天矣，愿您复化喜金刚，此法广弘，善周中。阿底约嘎在人间起源的历史，在印度西方乌金空行母地区的达纳固克州格扎湖畔金刚洲洞的领域内，有一座百花争艳、赏心悦目、环境优雅的园林。国王厄巴绕扎与皇后光明聚光母生下一女，取名为花明。花明公主具足妙相，天生心地善良，有着强烈殊胜的菩提心，朴实无华、谨慎稳重，舍弃尔虞我诈、放逸无度的俗世生活而出家为尼，比丘尼戒守护的纤尘不染，与富童的500比丘尼眷属一起居住。水牛年藏历4月初8的黎明时分，公主进入梦乡，梦到诸佛放射光芒形成日月，太阳从自己的头顶向下融入，月亮从足掌心向上融入。当清晨醒来的时候，公主的香絮中升起了正悟，她来到格扎湖畔进行沐浴。正在这时，金刚首尊者幻化成一只天鹅王，使圣心天子融于轰字中，接着幻现为4只天鹅从天而降前来沐浴，之后3只天鹅又飞到空中，而密主所化现的那只天鹅用喙触碰花明公主胸间3次，而射出一个光辉灿烂的轰字，融入公主的心间后便飞走了。公主对此甚感稀奇， 于是便向父王和眷属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父王也惊奇不已，并且欢喜地说道：难道要诞生一位佛的化身吗？于是对公主百般关怀，命属下尽力成事，为她举行广大佛事。公主没有出现任何怀胎的迹象，而度过了九个月。一天，她的心间出现一个光彩夺目的九股金刚杵，化现成一位具足相好的小童子。只见他右手执着金刚杵，左手持着珍宝手杖，朗朗背诵起《金刚萨埵》《大虚空序》等经序。众人喜出望外，国王请来婆罗门相师为他看相。那位相师极其惊诧地说：这是一位圣者的化身，一位殊胜大乘教主诞生于世了。正因为众人喜悦到极点，以及他的手中持有金刚，所以为他取名为极喜金刚。又由于众人皆大欢喜，因而又叫做喜金刚。由于众人笑逐颜开，因此也称笑金刚。在他登基之时，密主金刚手尊者亲自降临，在实际刹那中完整传授给他王权圆满宝瓶灌顶等所有灌顶，九界二万卷等所有续部窍诀，并赐予极喜金刚成为教主的灌顶。灌顶之后，密主金刚手嘱咐诸位护法神竭诚协助，尽力护持佛法。极喜金刚依靠无勤大圆满而在刹那间成佛。当时印度圣地又诞生了一位文殊菩萨的化身，名为成藏或圣乐藏的婆罗门子。他的父亲是乐护婆罗门，母亲叫格哈纳。成藏后来舍俗出家，而成为五百班智达的主尊，被人们共称为文殊友阿舍离。一次，圣者文殊菩萨为他授记说：从此处向西方，在乌金境内格扎湖畔、黑庆达金州、大狮驼林中央的金刚洲洞境内，住有一位金刚萨埵的化身，诸佛无勤之教法的教主。他已经获得诸佛的灌顶，名叫化身极喜金刚。你应当前去求得稀有佛教的精华，无勤成佛的正法阿底约嘎，并作为他的教法集结者。于是文殊友对其余诸位班智达说：西方无勤地方有超越因果之法，所以我们必须前去折服。众班智达商定之后，特欧日扎哈德等七位班智达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乌金境内，他们用尽周身解数与化身极喜金刚对因果及内外秘法展开了研讨及辩论，始终无法取胜。最后文殊友问诸位道友：向化身极喜金刚求超越因果之法好吗？特欧日扎哈德说：虽然有求法之心，可是我们已经侮辱了他，实在不敢求法。有些人说，我们也会升起定解，应当求法。大家商量后决定诚心诚意进行忏悔。有些人顶礼或转绕化身极喜金刚，有些人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文殊友躬身顶礼而泣不成声，心里暗想：我已经侮辱了这位化身，信口开河说了许多辩论之词，所以必须用斩断自己的舌头来做忏悔。想到这里便寻找刀刃， 化身即系金刚知道他心中所想，于是说：罪业不会因为你斩断舌头而得清净。专注一部超越因果的殊胜论点吧，这样一来可以净除罪业。当时没有缘分的人们返回去了，而文殊友只是依靠上师稍作表示便恍然大悟，从而通达一切万法。为了使他圆满佛法，即喜金刚传授给他王权宝瓶灌顶，并将九戒二万卷等所有序部窍诀完全交付于他，也为他取名文殊友。之后化身即喜金刚写下所有言教的意义，并恩赐教言道：心之自性本来佛，心无生灭如虚空，若证诸法等性义，不寻彼性助为修。文殊友通达了所证悟的意义以后，用偈颂来表达证悟的境界：吾乃讲花西宁也，已获大威德西地，证悟轮涅大平等，显现一切妙智慧。并撰著了《菩提心金融石》作为忏悔，同时也作为化身即喜金刚教法的集结者，将大圆满阿底约嘎传给昔日桑哈。昔日桑哈诞生于中国汉地秀夏州，父亲名叫聚善，母亲名为光明母。他长大以后在阿舍离哈德白拉前学习声明、音明、立算等大小五明，并且通达无碍。25岁时，幸遇阿舍离文殊友圆满求得甚深大圆满阿底约嘎圣法的所有序部传承及窍诀，现前了离系殊胜的证悟，并将大圆满法传与乌金第二佛、智者迦纳斯扎、大班智达、布玛莫扎、大义师贝若扎那。这以上讲的是持名表示传。三，卜特迦罗耳传。那么在此之后，藏地雪域这片领土上到底是如何将精华正法弘扬开来的呢？往昔佛陀在世的时候，藏地这块土地上并没有人类众生，后来圣者观音菩萨化现的雄猴与杜母所化现的罗刹女二者繁衍人类众生，当时既没有正法法规，也没有长官头领，就像茶砖一样处于无头无尾的状态中。当时印度百君王生下一位太子，他的所有手指脚趾犹如天鹅蹼一般连在一起，双目好似鸟的眼睛一样由眼睑遮蔽着。看到生下这样一个儿子，他的父王说：这是非人之子，还是驱逐出境为好。王子稍稍长大便被并除国境，由业力所牵而徒步流浪到藏地，遇到一些牧童，他们问：你是从哪里来呀？到底是谁呀？他便用手指指向天空，那些牧童认为他是天人，于是大家肩背土石垒成高座，请他作为首领，人们共称他为坚座王，他就是除盖障菩萨的化身。经过历代王朝，到了圣者普贤菩萨的化身拉脱托日年赞期间，永不拉岗皇宫顶层楼上出现了身所依11面观音像、余所依宝切经、百拜忏悔经经藏、意所依一肘高的水晶佛塔，这就是正法的开端。 在此之后的第五个朝代，圣者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国王松赞干布出世，建造了镇之寺、镇杰寺及拉萨大昭寺，迎娶至尊杜母化身的汉族文成公主以及频眉杜母化身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同时迎请两尊觉沃佛像入藏。在此期间，屯弥桑布扎创立文字，而结束了西藏无有文字的历史。他从印度班智达天明狮子前学习了声明，并从三宝云等经藏开始翻译。国王松赞干布从自己的白毫间幻化出一位化身比丘，名为阿嘎玛德，调伏了印度圣地的外道国王，并从印度与同州交界处的一株蛇心旃檀中取出了五尊旃檀观音，同时塑造了拉萨的十一面观音像。国王松赞干布时期才真实地树立起佛教的法床。又过了五个朝代，圣者文殊菩萨的化身国王智松德赞诞生。当他13岁时，父王就不幸去世。在17岁之前，他一直与鄂达日乐贡和拉桑乐华等诸位大臣共议国事，出兵征服了许多边陲地区作为附属国。后来国王翻阅祖先的完整史料，从中得知拉脱托日年赞时期是正法的开端，国王松赞干布时期树立起法床。他发现历代国王全部是依靠佛法治理国家，于是便下决心，我一定要将正法发扬光大。接着与班马贡赞为首的主要法臣商议，其余大臣也出谋划策，最后一致同意建造寺庙。在寻找净地上师的时候，国王前去请问他的国师，也就是住在桑耶青浦的妙定尊者。国师依靠祭旨光明志而了知印度东方萨霍地区住有法王固马德谢的太子大堪布静命，便告诉了国王。于是国王迎请大堪布静命作为净地上师。在修建过程中，需要砍除阿雅巴罗州的一堆荆棘丛。住在该处的恶龙德之后，喊来所有鬼神作为援助，召集21优婆塞等鬼神的军队。到了晚上，就把人们白天所修葺的建筑摧毁无余，并将所有的土石都归回到原地。国王请问堪布，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业障深重，还是堪布您没有加持？要么是说修建寺庙的事不能如愿以偿？堪布回答说，我虽然菩提心已经纯熟，但是依靠这种寂静方法实在不能调伏他们，这些鬼神必须要用降伏法才可调伏。如今在印度金刚座有一位化生的乌金莲花生大士，他精通五明，暗熟圣意的功用，已经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可以摧毁一切魔众，随心所欲吩咐天龙八部，所有鬼神闻风丧胆，他足可制服一切恶魔。如果请他来，所有鬼神就不会再来为非作歹，也会让大王心愿得以彻底实现。国王说，那会不会请不来这位大师呢？堪布静命胸有成竹地对国王说，因为有以前的发愿，所以一定能请来。从前在尼泊尔境内有个养鸡人叫萨莱，他的女儿圣乐母分别和养马、养猪、养鸡、养狗的四个人生下了四个儿子， 这四个人在建造夏荣卡秀佛塔的时候，曾经发愿将来在藏地弘扬佛法。听到堪布讲述完这其中发愿的详细经过以后，国王又派遣瓦彻月、降魔金刚、亲释迦光、普吉祥狮子各带一藏生金粉、一壶金饰前往印度。他们拜见阿舍离莲师后，献上贡品，请求道：务必请大师前往藏地加持寺庙地基。莲师应允后，便启程前往，途中依次降服了十二地母、十二护母、二十一优婆塞等藏地的所有鬼神，来到红岩举行寺庙净地仪式，就这样建造起四周由四大洲、八小洲、罗刹洲、日月、铁围山所围绕的三层桑耶自成寺。该寺竣工之后，堪布庆命阿舍离莲师、大智者布玛莫扎三位大师为该寺开光，抛散三次鲜花。当时他们大显神变，奇妙的瑞相纷纷呈现。此后敬命堪布传讲戒律，弘扬显宗教法。阿舍离莲师与布玛莫扎弘扬密法。当时乌金第二佛与大智者布玛莫扎二位尊者为义子君臣有三人、妙定禅师等堪为法器的聚缘者，明显地宣讲了区分、决定、自解的法门，也就是转了大圆满、阿底约嘎等内三续法轮。自此以后的传承被共称为卜特迦罗耳传。不仅如此，乌金第二佛还为君臣聚缘者传授了相应各自根基的不可思议法门，并撰写在金纸上，隐藏成佛藏，发愿以此饶益未来的随学者，并交付于护法神来保护。后来受记时间已经到来之际，获得昔日愿力的大成就者之化身一个个骤然降临于世，开启了甚深佛藏之门，摄受了众多聚缘卜特迦罗而饶益众生。所有的传承共称为六种传承或九种传承等。如是化身佛藏大师层出不穷，其中持名无畏舟是圣者心性休息亲自化现为善知识形象。他从乌金第二佛、大智者布玛莫扎、全知无垢光尊者等处圆满地受持了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卜特迦罗耳传，而完美无缺地为具有缘分的诸卜特迦罗广转法轮，并安住在圆满正等觉的境界中。如颂云：身虽现为人天相，殊胜密意为真佛。因此我的至尊上师也曾经亲口说过，众生护主金刚持，我的至尊上师的确是圆满正等觉大金刚持，为饶益众生化现为卜特迦罗的形象而降临世间。这并非是我以虔诚的信心与恭敬心做赞叹的。如果你们能够修持祈祷，那么在我的上师与你们之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传承隔断。我也是从最初幸遇金刚持上师之后，一直依教奉行，以三欢喜依止上师，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趁上师心意的事，甚至让上师斜视一眼的事也没有做过。可以说传承的金线没有被破誓言的锈所污染，因此传承的加持与众不同。以上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如日月吻合序云： 若为宣说历史意，于此大秘了异教，将有不诚信之过。追溯传承的起源及讲述历史，有着使后学者升起诚信的必要。所以此处宣说上师瑜伽的同时，也讲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这样的上师瑜伽念修的数量绝对要圆满1000万遍，因此应当尽力念诵，务必达到要求。倘若不这样，而认为这些仅仅是前行法门，并不那么重要，或者声称要修高深莫测的正行法，而没有空闲时间来修前行，表面观修生缘次第等等，这些人正如世间俗语所说，牛头未熟尝其舌，床上未暖身其足。舍弃前行法的修行，无有芝麻许实意，即便偶尔升起了少分暖象，也不会稳固，就像没有打地基的建筑一样。有些人虽然在修前行时装模作样敷衍了事，但在修正行时认为那些是前行法，现在不需要修了而放弃，这种做法也与之相同。舍弃作为圣道基础的前行法，就好似没有墙壁而求壁画一样，必将断绝正法的根本。因此每一位修行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精进修持，力争对这些前行法升起无伪的定解。尤其着重精进的修行这一加持的入门，上师瑜伽是殊胜的要诀。虽是大恩上师为真佛，却因性情刚强为师教。虽知三界众生为父母，却因蛮横粗暴出恶语。我与如我恶业重有情，此生及诸生生世世中，愿以寂静吊柔之言行，依止上师道友其加持，强力升起正悟之智慧，加持之门，上师瑜伽引导，终不共加行圆满矣。